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不仅用爱爱我们到底，而且你成为新约的中保，保证神向着我们的约，不改变，保证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要不断的临到我们。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向你敬拜，向你夫妇。今天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主，我们真是愿意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盼望在这个聚会，主，你的心满意足，你得着你该得的敬拜跟赞美。我们真是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在这里掌权，让我们众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交通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他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前面他讲了这么多的事情，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道理，我们忘了中心点乃是主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外面的仪式、传统、教导，但是他这里提醒我们，他讲了那么多事，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这个主，他是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到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了，他已经完成了他要在地上完成的一切的工作，现在呢，他乃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大祭司。那在第七章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主按着麦基洗德做大祭司，最少有好几方面的意义。我想我们稍微复习一下，首先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就说到了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以往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的祭司没有一个是君王的，没有一个君王可以做祭司。但是我们的主来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式，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换句话说，他做王，他有权柄，他有荣耀，他有尊贵，这些都是为着要服侍我们。他做大祭司是要服侍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他不但是君王这么尊贵荣耀，他还是我们的祭司来服侍我们。那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长远为祭司，因为以色列的祭司，他们因着因为有死的阻隔，所以不能长久。但是我们的主呢，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他是长远为祭司，所以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一个极宝贵的事实，我们只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所以我们很努力，我们努力的去追求，努力的去做，我们都在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你只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他是长远为祭司。第三点给我们看到，他比亚伦旧约的等次更尊贵，因为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没有位分，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立位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中，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比以往旧约所有的祭司更尊贵更荣耀。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来服侍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有亚伦这个家族做祭司，但是我们呢，确实有像麦基洗德等次的我们的主做大祭司在服侍我们。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王， 他又是平安王。换句话说，他可以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的义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因着他是公义，所以他能够带下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这是第四点我们看见，在第七章我们所看见的。第五点我们看见他不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完全的地步，不是靠着外面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完全。然后我们也看见，从来没有一个祭司是启示力的，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启示力的。所以他这样子一位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与我们合一的。最后我们也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来做大祭司，这是非常宝贵。因为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旧约的这些祭司都是仆人，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面，但是儿子可以永远住在家里面，所以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他拿主耶稣做按着麦基洗德做永远的大祭司跟亚伦祭司来比较。那对于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有很深的印象，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常常也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亚伦的等次上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教会不管是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是或是那些属灵人也好，我们是靠着他们想要进到神面前。但是呢，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但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所以只有这一位，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幔内。别的人就像亚伦的祭司一样他能够帮助我们但是他们有限制，只有我们这位主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幔内。所以等到第十章就开始看怎么带领我们进入幔内，在幔内过生活好，因着我们的主他是按着他是启示力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在第七章的时候特别提到，所以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句话很重要的，更美之约的中保，二十二节。所以现在麦基洗德不仅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更是做那更美之约的中保，保证神要按着这个约，这个新约向我们施恩。所以神的儿子亲自来做保证。所以到了第八章我们就开始讲到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样的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新约新约，我们不知道新约真正的意思，但新约的意思非常的宝贵。如果没有新约，我们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幔内，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幔内过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与主面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进到第八章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就叫我们注意的，他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制的，不是人所制的。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有人手所制的帐幕，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是进入了个真的帐幕，天上的帐幕，在那里做执事，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在那里做新约的中保。所以接下来就说大祭司凡是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旧约的大祭司 他就是要献礼物跟祭物。祭物是为着对付人的罪除罪，礼物是为了满足神的心，这是大祭，这是祭司，大祭司所要设立的。所以我们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呢，也必须有所献。他如果在地上，必不得做祭司。为什么？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已经有这样的祭司了，所以他不是，他不在，不是在地上啊。在地上的祭司，他们献礼物呢，他们供奉的是啊，乃是天上事的形状跟影像啊。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啊，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指示他真帐幕的那个意象，所以按着那个意象呢，他在地上造了人手所造的帐幕，乃是天上供奉式的形状跟影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看见主，在这里摩西在地上所有这些事物，我们旧约的这些事物，侍奉的事情也好啊，这形状只不过是真正的影像。为什么神要在地上做这些呢？因为要借着看得见的来启示看不见的，借着物质的启示那属灵的，借着暂时的启示那永远的。那现在我们的主呢，进入了真正的帐幕，我们的主进入成了那真正的大祭司，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为什么说他的职任是更美的呢？他是比旧约亚伦这个家族所代表的祭司的职任更美。因为旧约我们讲过，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入幔内，然后很快的他要出来，没有办法在那边久留。所以他不但是他不能进入，他也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不但进入了，而且他留下来了，他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他可以把我们都带进那个幔内，在幔内过生活，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所以这是更美的职任。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我们一到了新约，我们就觉得旧约不美了，其实旧约很美啊，等一下我们要解释旧约美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旧约很美，新约更美啊。我们常常误会旧约不美，其实旧约很美啊。所以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啊。所以新约有更美的应许，那这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呢？啊，就是接下来他要讲的。主要包括三点，所以新约包括的这三点是更美的应许。好，第七节讲，虽然旧约很美，但旧约有瑕疵，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为什么说旧约这么美还有瑕疵呢？因为旧约这么美，它的瑕疵是因为人够不上，所以是人的问题，不是约的问题。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这新约呢，包括了三点。第一点，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啊。这讲了他们的失败啊。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好，下面就包括了这三点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前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现在要写在心上，这是第一点，新约的特点。 第二点，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不需要人教导你。以前他们是人要教导他们，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第二点就是说呢，他们不需要人教导，他们可以认识主，这是很特别，这是新约。第三点，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神要赦免他们的罪，而且呢，赦免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已经忘记了。我们犯了罪，我们自己都忘不了啊。但是呢，你在这里看见啊，神可以忘记。我们为什么不能赦免人呢？因为我们忘记不了。我们常常说，我可以赦免，但我忘不了，那不是真正的赦免啊。我们的主的赦免是说，他不但赦免，他忘了。所以这个宝血很重要的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交通的啊。好，到了最后一节，你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因为新约出来了，所以那个就称为旧约了，就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换句话说啊，这个旧约啊，就慢慢被取代，被新约取代，而慢慢的丧失了它原来的功用啊和它的效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大概所交通的。但是我们要对新约真正要认识的更清楚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从耶利米书31章来的，所以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书它的背景和为什么神要讲这句话，而且呢，在那一段里面讲得更详细。所以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第8章这个新约更美之约呢，我们要回到耶利米书的31章来看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第1节到第6节啊。我们晓得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啊，可以说以色列最荒凉的时代。耶利米从小做先知啊，一直做到他的年老啊，所以他做了好几十年的先知啊。但是呢，可以说他做先知他是失败的啊，因为百姓没有回转回来，所以后来百姓被掳了啊。所以圣经上常常记载耶利米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啊，他为百姓在那里哭泣。当以色列被掳之后连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都认识耶利米，所以他没有把耶利米掳去，他允许耶利米随便他要去哪里都可以。后来耶利米呢，他们后来尼布甲尼撒最后一次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攻破了城之后然后他们就放火烧城烧圣殿。耶利米那时候就坐在一个山，就是一个山上看着圣城被烧然后写下了耶利米哀歌所以耶利米那个时代是，如果我们读耶利米第1章介绍他的时候，就讲到神在做要做什么呢？要做拆毁拔除的工作为的是建立。所以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背道所以审判就临到了他们。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审判中带着怜悯，带着应许这是我们要读这耶利米所提到新约的时候的背景那好，我们先来看31章的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所以这是神要行审判的时候，他带着怜悯跟应许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 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啊。所以你看见在审判中神有应许，神有怜悯啊。好，然后他接下来就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啊，因为旧约他们失败了啊，所以现在要另立新约啊。那这新约就是在31章的第31到34节，31到34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背景啊，他所引用的圣经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神要与以色列百姓另立新约啊。这个时候已经离旧约西乃山的约大概1000年了，意思就是说呢，经过了1000年以色列的失败，神说够了，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因为当神与他们在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他们都向神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要遵行神的话，我们真有这个心，但你发觉你根本就遵守不了啊，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一定是失败的。所以经过了1000年啊，神再次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但是神要与他们另立新约的时候，神必须先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件事情呢，你不可能立新约。那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31章的22节。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一节是什么意思。他22节怎么讲呢？他说，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驴子护卫篮子。所以你看，现在神在立约之前，神先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在原文的意思是说，神要创造一件新事，创造一件新事，意思就是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读圣经啊，读到创造，有些的创造是第一次出现叫做创造，有些呢是他曾经创造过，他再造那叫新，那不是再造，那不是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啊，讲到好多的创造，但是真正第一次出现的创造呢，是在第一章啊，起初神造天地，那个造是创造。那后来呢，他又讲了好多的造，那些基本上都是改造，不是创造。后来他又讲到造大鱼，那是一个创造。后来造人的时候也是创造。换句话说，在神几千年，神造亚当夏娃之前，神有很多的创造，但神没有造过人。所以等到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造呢是创造，在希伯来原是一个创造。那现在呢，他说我要再造一件新事，这个造呢就是创造的造，从来没有造出现过的，现在造。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经过了1000年，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反来覆去，现在神觉得够了，神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但是现在神先要造一件新事，没有这件新事你没有办法立约。那这件新事是什么呢？就是驴子护卫篮子。 这个驴子是单数的，这个篮子也是单数的，所以你如果读前后，你知道这个篮子是来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护卫啊，这个字是整个把它包围起来。你一个驴子不可能把一个篮子包围起来，除非什么，它在你的肚子里面，对不对？所以在以赛亚书特别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一件事情跟我们的主的降生有关系，这是一件新事。所以要先造了这件事以后，你才能立约。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新约的中保，没有他没有这个约可以成立的。就算神要跟我们立约也没有条件，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都不能解决，所以他要先造一件新事。然后他接着就讲了，31就讲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为什么他要讲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耶利米的时候，以色列跟犹大家分家了，那时候北国十个支派以色列家已经被掳了，现在呢犹大家也要被掳，但在神的眼中呢，都是他的儿女，都是他的百姓，所以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节是讲到旧约，对不对？因为他说不像嘛，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旧约。所以你看旧约美不美？旧约是什么样的意思？旧约就是说，我们的神像父亲一样，他拉着他孩子的手，你看，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旧约美到一个地步啊，就是神是以父亲带儿子的心来跟他们立约，拉着他们的手往前，这是旧约。我要做然后接着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神以丈夫的身份把以色列当亲子来带，这是旧约。所以你说旧约美不美？你不可能找到一个人的关系是这么近的，这是旧约。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旧约不美，新约只是更美而已。旧约乃是在人的关系里面引到了不能再亲的地步了，父亲带孩子，先生丈夫带妻子，这是旧约的精神，没有办法比这个更亲近的。所以你看神是这样子来对待神的百姓，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所以你看见，虽然这么的亲近，仍然是两个人，对不对？就好像你做父亲的带着孩子，拉着他的手怕他跑掉嘛，拉着他的手怕他迷失嘛，去百货公司或者去游乐场，父亲要往前走，孩子可不一定往前，对不对？因为孩子有自己的个性啊，他被很多游乐的场所或是那些游戏机给吸引了，他常常挣脱父亲的手跑掉了，迷失了。这是旧约的瑕疵，虽然这么亲近，但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思，父亲拉着他的时候，孩子不愿意被他拉，夫妻是合一的最亲近的，但再怎么亲近，两个人还有自己的意志，先生喜欢看球赛，太太喜欢逛街， 所以再亲近你会发觉仍然是有问题，这是旧约很美，但是呢问题没有解决。新约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比旧约更近？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人做不到，神做到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新事，因为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舍了性命以后，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主说的，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的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现在这个联合呢，比外面的联合更美，比父亲跟儿子、丈夫跟妻子更美。他在生命里面已经联合了，因着这个缘故呢，才有后面所讲的三件事情。所以我在说这个新约实在太美了，而我们的主呢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好，那这边特别提到他说神，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神要跟他们立约。我们知道立约为什么要立约呢？立约就加强双方的互信，更加的信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不需要跟我们立约，但是因着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小信，我们信不来，所以神降卑他的自己，来与我们立约。这是神的爱。你看旧约，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神与挪亚立约，为什么要与挪亚立约呢？刚刚经过洪水的审判，挪亚跟他的孩子们一定在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得罪神，神又再一次审判来。所以神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神亲自与挪亚立约，以红作记号。每一次洪水下大雨的时候呢，天上出现了红，知道神与他们立约，不再被洪水毁灭这地。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爱。那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因为亚伯拉罕信心软弱，所以神因着爱，神降卑他的自己，来与我们立约。这是神的爱。然后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神跟他们另立新约，一直等到主第二次来，你就发觉呢，他们真的尝到了这个新约的滋味。所以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主回来的时候，要降下那个施恩恳求的灵，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因为主要从天上降到橄榄山，他们都要看见嘛，仰望他所砸的，所以他们都要悔改，要给他们开一个全员，一日之间除尽全体的罪孽，这就是新约。但是感谢主，在耶利米书之后又大概经过了600年，主耶稣在被钉的那天晚上，要被钉的晚上，拿起那个杯来，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马太福音26章也这特别提到，路加福音也提到，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我所立的新约。所以为什么我们薄饼聚会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纪念我们的主给我们立了这么美的新约，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不要像以色列人要经过几千年以后，从耶利米书开始要几千年之后他们才能够经历，我们今天就能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在从前那些圣徒们很看重 薄饼聚会的原因，他们觉得薄饼聚会比什么聚会都重要，因为在这里他们好像十字架那个流血的大爱又再次活化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天天薄饼纪念主，你读使徒行传，他们天天薄饼纪念主，每一次纪念主，他们就想到主的爱为他们舍了，主为他们做了新约的中保，把这么大属天的福气给他们。后来因为他们分散了，所以他们就一个礼拜有一次薄饼，主日薄饼。那到了现在，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次，有的人一年一次。但事实上，你知道，每一次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不来纪念他。我们要看重薄饼聚会比什么聚会都重要，因为他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所以立这个约是主要把他生命给摆上的，所以旧约很美，但是旧约呢，仍然是因着人的缘故，我们做不到。那新约更美是什么呢？你读他的整个文章就发觉了，一点要求都没有。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都是神在做。这所以旧约是一个双边的条约，新约是单边的条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所以你看见这是整个新约宝贵的地方。好，那这里讲到了三件事情，他就讲到他要把他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他也特别提到个人不用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弟兄说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那第三个就是罪得赦免那当然从我们的经历来讲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第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在希伯来书他的意思一样的，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在旧约都是献牛羊的血这些血呢不能够除罪，这个血乃是暂时把人的罪给遮盖，只有主耶稣的血他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当主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是我立约的血借着血他不但洗净我们的罪孽，而且他也忘记我们的罪愆，就彻底把它洗净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却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罪，我们曾经犯过很多的，如果我们真的犯过很多很大的罪以前我们不觉得，现在我们蒙了光照以后你才发觉这个罪真的像是朱红，但是主的血能够把它洗得洁白，好像从来没有玷污过。你看这个，这是新约，这是何等的宝贵。有一天我们到借着主的血洗净以后，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要认罪，神说我不再记得，我更就不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宝血是多么的宝贵。如果我们真的，你真的仔细去想，那个血是这么的宝贵。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常常犯错的人，但是彼得最认识血，所以当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特别提到宝血，宝血他知道这个宝贵所以这个血弟兄胜过他是因为告人的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血是很宝贵的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晓得圣经上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血来洗净我们呢，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这个认罪啊是很严肃的事，不是说随便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反正主的血要洗净我，我们就继续犯罪嘛，那这不是真正的认罪。当然我们真正的认罪我们可能还会犯，但是呢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都知道啊，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啊，你首先必须神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才行。所以神因着爱，神因着恩典，神因着怜悯，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现在主为我们流血之后，就不是爱和恩典的问题了，现在是公义信实的问题。所以你看在约翰一书特别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现在是信实跟公义的问题了，现在不是慈爱跟怜悯的问题了。神因着爱，因着怜悯，因着恩典，他把儿子给了。现在这个儿子为我们流了血以后呢，神不能够不公义了，神不能不信实了。所以现在不是怜悯爱的问题了，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了，已经流出来了，现在是信实跟公义的。所以我们用一个很谨慎很恭敬的话来说，现在呢神如果不赦免我们，他就不公义不信实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做新约的中保这么重要的原因。主因着他流血，主不能不赦免我们，这是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保证神要信实要公义，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一信神以后，我们一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以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的经历，这只是新约。我再说这是非常的宝贵，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认识新约。很多时候我们认了罪，我们里面还有良心的控告，这也是我们不认识新约。所以新约的第一个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靠着这个血，我们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不是因为我们有读经有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今天也不能说我犯了罪我就不敢到神的面前，这也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完全是他的宝血，当然我们血必须要洗净我们，我们要认罪以后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好，那第二个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开始认识神了，就这里所说的三十四节所说的，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旧约对神的认识是教导来的，是客观的，旧约对神的认识是知识的，是把资料收集好以后你对神的认识，那是一个客观的。但是新约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新约的认识是从里面认识，新约的认识来是主观的，不需要分析的，就自然的认识。旧约的认识它需要被教导，所以祭司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律法，这是旧约。 然后你如果读旧约的圣经，你知道他们每一年在祝棚节的时候，啊，他们都要聚集到利未人面前，啊，利未人在各个地方，啊，要把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啊，借着这样的教导呢，他们可以认识神。但是很可惜，你知道他们后来荒凉到一个地步啊，律法书都掉了，没有人认识神。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啊，你会发觉后来到了那时候最后一个好王叫约西亚。约西亚的时候呢，在约西亚做王18年，他们有一次在翻修这个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然后再重新再来教导百姓，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旧约的光景是这个样子，是人堕落了。但是到了新约呢，你看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直觉可以直接的来认识神，有恩高的教训，有微小的声音。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啊，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啊，因为那时候的光景，那时候已经来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啊，他们开始从原初那个根基慢慢堕落了，所以很多时候有各样的教训出来，有假先知，甚至有敌基督出现，很多敌基督啊，当然不是那一个敌基督了啊，所以约翰特别提醒他们啊，就是。我们自有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有那个直觉，灵里面的直觉，有恩高的教训，有那个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呢，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不需要人教导我们，但是。你会发觉这个认识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成正比，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我们都有这样的直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不一样啊，本质都一样，我们那个对神的那个直觉，那个敏锐，那个直觉的本质是一样，但是呢，随着生命的不同而有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平衡的缘故啊！所以圣经上讲，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马上他接着就说，不要藐视先知的假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骄傲到一个地步，哎，圣灵对我说话了，那我只要听主的就好了，我不需要听神的、人的了。人会错啊，但你不要忘了，你也会错，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到那个地步，我们会变成了直觉呢。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我们个人的那种盲点了，我们太注重我们灵里的直觉，很多是变成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思的问题，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我们要平衡，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因为这是随着我们生命慢慢长大成熟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主感动我这样，主感动我那样，都是对的，明明是对的哦，但是生命更深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对的，但你那个对呢，只是在你的范围之内。当你生命再深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对呢，那时候对，现在不对了，因为神的要求更高了。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不对的？你看有些事情神光照我们，有些事情神没有光照我们，没有光照我们的不代表我们是对的。你过了10年再来看看同样一件事情，你那时候可以神让你过去，现在神不让你过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随着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再说，我们里面都可以认识神啊，本质都一样的，但是随着我们的生命不同而有不同，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太有把握啊！即使你对的，那是因为按照你的生命来讲是对的。等你的生命再成长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不对了。那还有就是说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刚开始信主，我们刚开始接触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工作的时候呢，你的直觉特别敏锐， 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哇，神一下这句话一下那句话啊，帮助我们避过好多的艰难，但慢慢好像这个直觉已经退去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所以他们说你生命越成熟，你越来越没有把握了啊，为什么？因为神带领我们走新路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呢，啊，很多时候就跟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而成长。以前神对我们说话，现在神不说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你应该知道啊。就好像一个父亲对小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叫他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大了以后他不讲了，给你一个眼色你就知道了，你应该知道了。意思说，按着你的生命的程度，你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有一种要求，就是你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不需要讲了，这个光就知道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里虽然提到，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换句话，这个属灵的直觉都在我们里面，但这个直觉呢，会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会越来越成熟，所以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第二件事情，就在我们的经历来讲，这是新约给我们第二件事情，你看有多宝贵，我们自己可以来认识神，那个主观的认识，这多美，以前都是风闻有你，现在能够亲眼见到你，这是新约给我们的保证，这是我们主耶稣不仅做按照麦基洗德做永远的大祭司，他也成了我们新约的中保，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是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更主观的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去读属灵的书报，这是很多属灵前面的圣徒他们的经历，但是这些就好像亚伦做大祭司一样，他帮助是有限的，真正还是我们跟主的个人的那个主观的认识跟经历，所有这些外面的人事物可以把我们带到门圣殿的门口，只有圣灵把我们引进去，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新约第二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好，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这边所读到的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前这些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我想我们都记得摩西第一次上山的时候，40昼夜与神面对面，神亲手把10条诫命写在这2块石板上，还没有下山，百姓就在下面摆起金牛犊来了，因为以前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怎么认识神呢？他们是跟着摩西来认识，因为摩西见过神吗？他们没有见过，他们见过神的作为，他们没有见过神，很多时候我们都见过神的作为，我们也喜欢神的作为，但我们没有见过神，现在摩西不见了，40天都不见了，40天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他们一想摩西不见，不知道哪去了，那我们干脆另外立一个金牛犊，这就是耶和华带我们走吧，所以你看见石板还在山上呢，他们已经在地上拜金牛犊了，所以你看见这是旧约是写在石板上，但是现在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前你要遵守神的律法，你需要去看一下这个石板上怎么写的不但有10诫，还有各样的律例跟典章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些律例典章有些时候 虽然写的这么丰富，几百条啊，但是呢，你真正要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就算他读了这些，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就好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读到有很多数学或是物理或者化学的定律啊，定律我们都懂，我们可以背得很熟，问题来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答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就后来就变成什么样呢，就很多拉比出来了，对不对？他就帮你解释这一段律法啊，你碰到这个情形你应该这样做，这是人的解释，这是人的遗传啊。然后后来过了一些年以后，又碰到新的问题，同样律法同一个解释不再管用了，再一个拉比出来又给他写，就到最后呢，遗传比原来的律法还多。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遵守人的遗传，人的诫命，但你们都忘记了神的话，却不遵守神的话。但现在新约更美之约，他怎么样呢？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现在你不需要去外面去找，你不需要去问拉比了，里面有律法了。这个律是什么律法呢？生命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律。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意思就是说呢，你不但知道神的心意，你还有能力去做，这是新约。生命圣灵的律不但在我们里面呢，它还能释放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没有办法遵守，但你真正的明白了而且经历了，你就发觉，哇，原来这个律法在我的里面，不但在我的里面告诉我该怎么做，还给我力量去做。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我们讲过什么是罪的律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学，我们这天然人就会犯罪。什么是死的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人虽然想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做，但我们跟死人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是罪和死的律。但是新约把那个律给了我们，写在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生命圣灵的律要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用这个，这是新约，所以感谢主。你看，因着我们的主受死流血，圣灵降下来了，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再说啊，我们曾经讲过的，在旧约，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到西奈山，给他们新的，给他们立约。有了旧约的律法，到了新约，五旬节降下来，生命圣灵的律进到我们里面。旧约西乃山的律法是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第一个五旬节，新约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下来。所以你看，第旧约第一个五旬节降下律法，有要求，但人做不到。新约第一个五旬节，生命圣灵的律进到我们里面，有要求，神也有供应，使我们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神的律法从来没有降低，神只是升高了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成全这个律法，他是我们新约的中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现在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把我的律法摆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赦免他们的不义，我要赦免他们一起的罪孽，罪孽， 忘记他们一切的罪愆。新约是我要我要我要，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自大着宝座的右边。他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忠报。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认识这个新约的宝贵，我们不能不向他敬拜，不能不向他赞美。我的话有限，但是圣愿圣灵能够解释得更清楚。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新约的范围里面，今天我们就能够享受在新约里一切属天的福气。主，我们求你圣灵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真是能够不仅是听见了，而且实际经历了这一切的宝贵，也让我们因着经历了，我们越发宝贵你那一天所给我们立的新约，我们越发懂得怎么样从心中向你敬拜，向你赞美。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爱戴、权柄、智慧、能力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